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怀着恭敬、害怕、战惊、肃穆的心情到你面前来，求主用你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的罪，也洗净我们隐藏的污秽，叫每一个人守节心清，在这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。恳求天父，你自己名得荣耀，愿十字架到处被高举，愿众人归向你。恳求天父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，赐下你的话语，也软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众人心灵得帮助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保守。主，你有丰富的恩典，主，你有丰富的智慧，你更有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种种的祝福。我们放胆在你面前求，放胆在你面前要跟随你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引领我们前面侍奉的脚步，骄傲到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你，更给我们光亮的心，好叫我们智慧享受你的恩典，休息要我们知道你是神，让我们快活度日，因为你是欢乐的主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就如前几天我稍微分享过的，我们中国人向来都被教导要认真读书啊，要努力工作啊，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。我们吃苦耐劳，也以为这样才是唯一的幸福之路。是的啊，我们都认真过努力过啊，有时候成绩还不错，但是总是看到很多人比我们聪明。是的，我们认真努力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实在很烂啊，因为他再怎么认真努力都比我们差。生命好像是造成这个样子啊，我们以为是这个样子。我总觉得读书啊还算成功，虽然不是佼佼者，起码都是可以 pass 的。一直等到我读博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的志得意满，第二次的出国读博士啊，拿的是全额的奖学金，就剩下最后一个学期写论文，应该可以过了吧。那时候在那里啊有一个关口一直冲不过去，一直冲不过去。就如我前天所说的，我狠狠地开了几天的夜车，认真努力，想要用我的认真努力来感动我的教授，好让他通过我那段论文。哪知道偏偏那个教授是犹太人，坦白讲很苛的啊，很狠的啊，他就是不让我过，不让我过啊。当那时候交出论文的一小节，那是我花了很多晚上的时间折磨出来的东西啊，写了14个page啊。第二个礼拜上课的时候，一开始又被退回来的，被改2个page，只改了2个page，画得密密麻麻，后面根本没有改。我就抗议老师，你没有看我的论文，因为后面都是空白啊。他看着我说，春安娜，如果蛋是臭蛋的话，我咬一口就知道是臭的，不要让我整个蛋都吃光啊。那是很伤害我的一句话啊。老师，我很认真呢啊，我认真努力嘞。我总以为这一句话是神旨，知道吗？哇，这个旨意，我认真努力呢啊，我没有功劳也应该有什么苦劳。哪知道这个老师很绝情的跟我讲，不要再认真努力了， take a vacation 去度个假吧，不要再做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的头脑里面现在都是垃圾，再怎么写也是垃圾而已。那个时候我 第一次被那个不同文化的那个观念啊所震撼，他叫我不要再写，不要再写，不要再读，连读都不要，他要我放空，他要我度假，当然我没有办法度假，但是他要我什么事都不做。我终于以为自己知道是认真读书，累积知识，累积知识，但是那并不是真正学位获得的主要的因素。我是在52岁的时候才学会游泳的啊！你要知道啊，当时52岁看着太太会游泳了游得不错，看到儿子会游泳游得不错，他女儿会游泳游得不错，只有我不会啊！所以我就知道拼命学，赶快要学，你知道学得很囧的，参加游泳班，前面二十几个人，每一个都是3岁的5岁的4岁的，只有一个我52岁的，肚子大大的，穿着短短的游泳裤在那边学啊，那根本就是真的很难看的，很难看的。但是我知道认真努力，知道没有，认真有啊，认真努力，我一直觉得认真努力最重要。哦，所以一下水的时候啪啪啪一直打水，冰蹦冰蹦蹦蹦，整个那个水池里面好像是融在里面，哦，水都喷出来喷出来这样。记得有一年我们前当时简明读国中，大概是13岁，简洁读大一19啊，是18岁19岁，他们俩差6岁嘛。我说这是重要的日子，爸爸带你们到印尼的巴厘岛去，我们去度个假。去度假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，这次度假我们不随团，反正既来了好几次了，不随团，我是要全家在这里吃饭睡觉游泳游泳睡觉吃饭睡觉游泳吃饭，反正什么事都不干啊。但是我记得当我在游泳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巴厘岛的游泳池很漂亮的，常常中间有一个 island， 知道没有，你游啊游，游到旁边坐着，你可以到这边点啤酒也好，吃蛋糕也好，吃冰淇淋也好，就游泳池旁边呢啊，看他们游来游去坐在那里，我就很高兴，我想游来游去，但是当时我还不会游，我只会闭气，知道吗啊，但我知道借着我的功力一直闭，从头可以闭到尾，知道没有，应该可以游过去了。所以有人说我都拼命打水拼命打水啊，当好不容易游到那个岛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整个那个吧台全部都是光光光的，他们就看着我啊，我太太在我旁边，哦，你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好怕，水这样喷喷喷，那个工作同仁看你过来知道完蛋，东西都完蛋，你赶快收起来赶快收起来，请你不要再游了，你这样弄大家很难过啊！我懊恼得不得了，我懊恼不得了，我认真在学游泳呢，你们游泳过去都不会喘，我一游泳整个身体就塌了，就哦累得不得了，我认真努力，我用了很多力量在游呢。最后人家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游泳不能用力，知道吗？不是用力啊，你一定要放松，你放松以后身体才能够浮起来啊！那个还教导我啊，现在你再吸一口气，一口气，他在旁边呢，就把我压下去啊啊！抓住我的身体的每个肌肉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哎，我发现竟然沉不下去了，居然沉不下来，我终于就浮起来了啊！我慢慢就发现，原来游泳的第一个功课，学习在水里面放松。啊，放松就浮起来，然后身体自然浮起来的时候，再学习几个节奏啊啊，最后的滑几次以后，吸一口气，滑几次，哎，我居然学会了。游泳给我最大的教导，最大的学习是放松，有时候比用力更好。生活当中放松有时候比用力啊更好啊。成长是体会，不是用力就好的，不是努力就够。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讲要认真努力，看着我们啊，中国的科学的发展，种种发展我们都觉得为我们骄傲，再难的工程，中国的基础工程做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，全世界为之震撼，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啊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要努力没有错，然后努力完以后呢 then 啊，努力完以后更要学习怎样休息，一定要休息，不然的话我们心灵会迟钝 啊，如果一直努力的话，要不然啊，这一直努力不会休息的话，我们家庭的功能会受影响。啊，我们认真努力让整个国家富强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付上我们每个家庭夫妻幸福美满的代价。弟兄姊妹，同意我这样讲吗？还是你们一直牺牲就好，管他的，让国家强就好？没有，国跟家是在一起的，国家要强，就如现在我们逐渐强起来一样，让他百姓要幸福，家庭要稳固啊，家庭要幸福啊，这样教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什么爱国，每一个人才为了家，为了小孩，为了父母亲来拼命，为的是保卫国家啊。我相信啊，不是拼拼拼就好的，家里面真正要的不仅是拼，而是家里面在一起能够休息，在家里面有敬拜，在家里面有互相的分享，在家里面有好的音乐，在家里面常常有那些不同的音乐，不同的那个艺术作品，哪怕艺术作品都不是原版，知道吗？原版我们买不起了啊，但是家里在里面享受那种日子啊。生命很奇妙，不是我们认为一分耕耘就可以有一分收获的，我看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曾经问什么叫做博士，在我啊写生论文口试的时候，他要读博士论文了，我就问他，请问博士跟硕士有什么关系？请问什么叫做博士，什么叫硕士？我知道你们很多博士的，请容许我就用我自己话来讲，他们在问这个问题，很多学生答不出来，很多答不出来，就有跟我讲，博士论文200个page，不，硕士论文200个page，博士论文350。啊，有人跟我用啊，博士读2年啊，硕士要读5年啊，有人这样讲啊，博士在美国不用论文写的，只要用 thesis 就可以了啊，博士一定要写 dissertation 啊，然后再问了一堆啊。其实我在读啊 case 的时候，我的老师跟我讲一句话，他问我，春兰，你觉得什么叫博士？我依然是回答同样的话，博士就是饱读怎样群书，就读很多书啊，博士是很认真努力啊，什么书都读过啊。啊，这个犹太老师笑了，他一点都不赞成啊，他说博士不是读书，如果你要读书不用来读博士，知道没有，自己读就好了啊。他说博士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一家之说，你一定要有一种看法跟别人不大一样，或是跟别人的看法比别人还进步的，而且你要证明你这个看法是对的，所以你要有研究资料来证明你的假设是对的。我喜欢这句话，我也用这句话来教导我的学生啊，不是博览群书，这还写一个凿壁借光，这中国人的看法知道没有？哦，你要认真努力读书，读书光线不够没关系，把墙壁弄个洞，知道没有？别人的光可以这样来看，这样看啊。中国人说什么叫认真努力，就晚上不要打瞌睡，为了怕打瞌睡把头发绑起来绑在悬梁上，知道吗？你一打瞌睡，我头就痛，我就不能睡，最好整个晚上都不要睡觉啊。说我们叫认真读书，不能打瞌睡，拿针这样刺，知道没有？当然我是有一点讽刺的，这种东西写出来怎么是论文？这种状况写下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成为一家之说啊？那个创造没有了，我们只一直读别人的，哎呦，古书哎，饱览群书哎，对不对？饱览群书，然后怎样？我说今天这个人他饱览群书，写出上的博士论文，明年又有一个人又饱览群书，只是把他所读过的多一篇而已，知道没有？大家只在那边累积。他说，事情的进步不是靠累积而来，事情的累积是靠创造，一定要创造。创造什么方法？哎，人的创造，更重要的是那个创造的 insight， 那一个 insight。Come from God 啊，那个因此那个亮光啊，是要神才能给你的。当然人自己也可以创造了，这个没有错，很好。但最重要的创造，坦白讲，神他 reveal， 当他显露他的灵的时候，他才能让有真正的那个创造。问题是怎么去创造呢？怎么去创造？ 我觉得应该向犹太人学习，犹太人跟中国人差别在哪里啊？对不起啦，啊，我是中国人，请你们相信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爱国，我看中国节目比你们多，知道没有？我天天都在看，我连这个电脑都可以看中国节目啊！难得我们中国在强盛，难得啊！这几千年来难得有这么一个盛世，起码我们都吃饱了，知道没有？以前哪个朝代让别人让老百姓吃饱也很不简单呢。那中国如果还要再赢的话啊，我觉得有一个大的关键一定要做，我们的创造能力怎样啊，要越来越强。简老师，我们今年中国人的专利的创造已经挤进全世界20大，知道没有？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？有，恭喜啦啊，恭喜啊！哎，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创造，但是想想看，川普在去年怎么嘲笑中国吗？啊，你听得下去吗？你们中国偷窃了我们的知识，知道没有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到啊？我看你们一点都不生气，我是气得不得了啊！那是污蔑人呢，很污蔑人。他一直讲说我们在偷，我们不尊重智慧财产权，因为我们觉得偷来就好。啊，芯片美国有，买美国的就好，我、哦、不那个弄那个很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现在人芯片我们弄出来，但是我们一直不以为怎样创造是那么重要，认为怎样山寨的方法很有效。当然我目前这个状况借着山寨也得到不少好处，知道没有？但是成为一个强国，未来的路还要引领众多的百姓往前走，更幸福的路上来走的话，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够的，非得向犹太人学习不可。三个犹太人就可以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，这也是我的指导教授跟我抬杠似的。当时我去读书的时候，教授看我的这个自传，看我的样子啊，他看我还不错，上课反应还很快。他跟我讲，虽然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聪明，我说当然了，这个教授还欣赏我们中国，我说当然了。不过他又讲了一句话，但是我们犹太人比你们中国人更聪明。我说凭什么？他说我们只要有三个犹太人就可以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，只要三个犹太人就可以让世界天翻地覆。我说哪三个？他说马克思一个就很多了，知道没有？马克思一出来，哇，民主社会跟共产社会整个就变了样了，对，哎，有马克思犹太人呢，哎，我们再出来一个爱因斯坦，对不对？爱因斯坦犹太人呢，对不对？他的相对论啊，整个科学界就天翻地覆，牛顿以来的万有引力被这个相对论推翻掉了，出来一个爱因斯坦，心理学界、行为学界里面出来一个什么弗洛伊德，对不对？哇，天哪！我们平常讲行为，偏偏他讲潜意识，知道吗？我们讲看得见，他偏偏讲看不见的。哎，这个心理学家把整个心理学界怎样弄得天翻地覆？哎，他只要三个犹太人啊，只要三个犹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创造而来的。那这个结果，这个理论绝对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哪个说，他一定有很好的思考，然后有自我的认知创造出来的理论。这个昨天跟你们看过了，从1901年有诺贝尔到现在，将近有900多人拿到诺贝尔奖，但是20%，大概差不多200人。2014年是193人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啊，对，193人。啊，但是中国人比较起来少了很多。中国人全世界最多的，顶尖的，我是最最最顶尖的。我们顶尖科学家很多了，我们都高兴中国人是在进步，哇，北大清华一大堆人才啊，那么多的人才，但是要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，哪知道是犹太人啊？人口只有啊1000几百万而已，但是将近900多位的啊，这个诺贝尔奖，他20%都是他的，20%，他将近有200人拿过诺贝尔奖啊。 这昨天讲过就不再讲了，是不是他们人多呢？在美国受到造就呢？也不见得，对，也不见得。是的，犹太人在美国总人数500多万人啊，比中国人是多，没有错。不过啊，他们得奖的次数啊，显著的太差异了。那个不仅是 big difference。是那个 difference 是差的是天翻地覆了，就不能比了，不能比。他们193，现在应该就有200人拿诺贝尔奖了，对不对啊？但其他各个国家的人还是有限。那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成功啊？这一点稍微讲过，我讲快一点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哎，他是上帝的选民，这我最喜欢讲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上帝的什么祝福啊？上帝祝福。让犹太人成为众人的祝福嘛，对不对？他要让这个国家的啊，犹太人的发明会造福这个国家、这个世界，那没有错。但是问题是，不信神的人他不听这种话的了，对不对？王公奴的亿万亿事逼着他们成功，对不对？但是王公奴死的不知道多少，有的国家永远不见了。这个亡国四次的犹太人，现在居然又可以建国成功，完全应验了圣经上的应许啊！圣经就讲犹太人会复国成功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昨天啊，第一天的时候讲说，特殊的教育内涵与理念，他们的教育内涵理念里面是什么啊？要让小孩子要爱圣经，背圣经的话，知道吗？让小孩子因为爱主、爱圣经、守诫命，得到神的祝福，所以他所演变出来的成绩的结果，总比外面的不信神的孩子们、优秀的人所得到的这个效果还要来得大。啊，其实我知道我们中国人人才也不少，其实印度人更多，知道没有？啊，不是更多了，也很多了，啊！但是你去看说，人家犹太那么少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成果？这个今天不是我所要讲的，这个第一天已经讲过。但是注意看，另外一个原因，我放到今天来讲，圣经十诫当中的第四诫，中国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们十诫会不会背？我看会背的不多了，啊，但是我把它列出来让大家来看，啊，说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十诫第一诫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个我们知道了啊，所以不拜神就是犯罪啊，是犯了戒啊。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准有别的神。所以犹太人的历史里面，一旦他离开神，那个灾难就马上来，灾难就马上来。啊，所以第一个，第二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，不要妄称耶和华您的名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。问题是第四诫，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呀？为圣日。对不起哦，牧师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安息日会的人，知道吗？这个，其实也不会怎样啊。我是说，哎，要守安息日为圣日。请问今天是不是安息日？是吗？啊，不是。啊，今天是纪念复活的日子，知道没有？今天不是安息日啊，安息日会坚持礼拜六一定要怎要做礼拜，这是礼拜六才是安息日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了，等一下我再讲啊。你看哦，啊，我也请我们对教会还不熟的弟兄姊妹了解一下啊，基督教不是不孝顺父母，你们要怎样孝敬父母？要孝敬父母，它不仅是重要，而且放在实际哦。你不孝顺父母，上帝很不高兴，很不高兴。前面四诫都是讲人跟神的关系，人跟啊怎么对神对待神，对待神是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雕刻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然后呢一定要严守怎么样安息日。后面六条是教人的行为的，教人的行为实际里面第一条就是要怎样，要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，再来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，这个我们所知道的。但是你看那个第四诫为什么写在十诫里面？我们应该讲说啊，你啊工作忙碌的时候都认真努力，知道吗？啊，工作做完以后就要休息，好像我们中国人可以这样讲。对啊，工作来的时候摸没摸记得这没无那什么日以继夜的做啊，做完以后才能休息啊。但是犹太人的生命哲学里面，他们的生活宗教信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再看下去，到底怎么说安息日啊？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 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六日要劳碌，要认真努力哦，比谁都认真努力，你是做六日啊。然后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，连你的奴婢，你不能说我什么事不做，叫我仆人做就好了，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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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仆人也要怎样，也要享受那个安息。牲畜也不能让他走路，不能叫牛去拖去做田，叫工人去做，我在家休息就好，不不，全部都要休息，全部都要休息，并且城里聚集的客里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，这样很严谨很严谨。现在社会好像实是不通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在犹太社会啊，如果他们有很好的这个犹太教信仰的，可能还在严守这个诫命啊。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第七日便休息。说上帝都休息了，所以我们人要学习怎样休息。请问，上帝是做了六天的努力认真工作，做来做工做完以后，上帝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，然后第七天他怎样休息？但是我们人是先认真工作再休息，还是先休息再工作？你们有没有看过？稍微想想看咯。本来神是说你们要认真工作，做完以后休息第七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在第几天造人？第六天才造人，对不对？造人第七天他就休息了，然后第八天我们才开始工作，对不对？我在讲什么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很奇怪，人反而是怎样，是先休息再怎样在工作的。我想我不是独身先生的，我讲错的话牧师在修正啊，拜托。这件事我看了蛮有意思的啊，所以到底什么休息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叫休息的艺术，休息的心境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呢？这里是怎么教的呢？我们来看啊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昨天前天讲过的，如果你不休息啊，你一定讲说这是我认真努力怎样得来的，什么都是我认真努力得来的。我的家，我的一切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儿女的成就，什么什么都是我安排出来的， everything， 什么都是我怎样安排出来的，你一定很骄傲啊。那今天我们就发现，其实神不要我们有这种概念啊，要知道一切都是神怎样所赏赐的，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啊。固然你很成功，恭喜了，神的恩待你，怜悯你，但是你应该可以跟我讲说，你同班哪个同学跟你一样认真努力，成绩还比你好，但是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他现在穷极潦倒，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？你也可以跟我讲说，我还算顺利，神的恩待我，让我来加拿大来移民，一切都顺利，幸福快乐，我家啊，就是啊，享受什么什么样设备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是有没有看过我们小学同班同学，那个在坐在你隔壁，成绩比你好的，现在怎样？可能病倒在床，可能婚姻不顺，可能什么都没有。是你厉害吗？是你厉害吗？啊，如果是厉害的话，别人也不会那么惨啊，为什么别人那么惨，你能那么好？因为我厉害啊！我看我们这种话不要讲太早。基督教最好的信仰是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怎样得安息。是耶稣讲对我们人讲的最温馨的一句话啊！耶稣自己还说，我心里怎样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啊，要学负他的轭啊，他怎么为门徒洗脚，我们负这个轭怎么做服务，怎么帮助别人啊？但是他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当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必得享怎样安息。我觉得这句话重要。人的社会里面，一旦你有成就啊，然后毁谤就一定会来，一只手治，谤随即知，对不对？谤就来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当系主任的时候，我栽培了好多年轻人，我自以为我栽培了， 我这个人才不错啊，将来表现可以比我更好，从小就要栽培，我有我的心胸开阔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哎，不是从小，从我当小主管就知道怎么栽培后进。哪知道哦，你这么他对他好，结果怎样，别人恩将仇报，恩将仇报哦，在别人面前，在长官面前说你坏话，哦，我都气得不得，气得不得了，我气了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真的。当时刚当主管而已，就被这样整，我气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你们猜最后我是怎么睡得着的？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才发现说耶稣比我更惨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耶稣还比我更惨。他被他的门徒怎样卖了啊，而且性命都不保，我只是啊被误会了一下而已，我能算什么？当我想到我们的耶稣自己都负了这么大的恶的时候，我们学习负他的恶，那又有什么不对的呢？我心里才得享安息，原来生命是这个样子。神自己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免除一切的灾难，他要让我们知道，因为神跟我们一样，成我们的样式，让我们知道他也是一样受苦，所以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啊，他的恶啊，学习他的恶啊，学他的样式。嗯，如何休息呢？啊，在这里我就举了六个方法，让我们可以做参考，怎么休息呢？第一个方法叫 restfulness。啊，什么叫做 restfulness？本来动来动去摇摇乱，那就是 rest 的 restless 啊 ，restfulness 我把它称为你要停止行动啊，不再忙碌。现代人每次休假疯狂的玩，对不对？啊哦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大家，礼拜一又是长假，那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从礼拜五晚上就开始准备哈啊，那三天要疯狂玩，等一下坐什么梯，等一下滑什么床，等一下做什么事情，三天度完长假回来以后，请问更累还是更不累？啊，哦，那是累死人，知道没有？啊，那个不是 restfulness 啊，犹太人的休息是什么工都不能做啊。停止你的行为，什么工都不能做啊！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做得到做不到，好，看起来好像很难。但第一个概念啊，第一个概念，如果你要学习休息的话，不妨啊就参考一下。我没有说教会规定这个样子，我是自己啊要学习在休息的时候怎样呢？啊，你的论文忙了六天，拜托你要怎样休息一天，不要一直做下去，不然下场会跟我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通不过。啊，如果你真的是忙了几天啊，就应该有休息的那个时刻，好让你的家人看着，哎呀，起码这一天爸爸有爸爸的样子，好让这一天他孩子可以看到爸爸在家里面，虽然他在家里面 do nothing and nothing to do 啊，总比见不到人还要来得可亲可爱啊！你必须把外表的行为，这个 behavior 的啊 restfulness。在行为上停止，行为上停止是第一种，停止工作啊，单纯的 stop no action 啊，所以啊，有这么一天，我们让自己净空啊，不再做重复的工作，让自己思考。其实对习俗界而言，我常常觉得那是创造的开始，不做事是创造的开始。你在那边胡思乱想啊，你这边胡思乱想啊，我记得有一阵子。那个大的那个电脑公司啊，比如说 Apple 啦或者什么什么，他们要找那个主管啊，找那个主管，结果找主管的时候居然有一个规定，不能是本行的，知道吗？不可以找本行的，不要说你以前在哪里当做什么什么研究部的部的主任，现在要来这转的工，不他要的是什么啊，研究艺术的啊，或是搞体育的，完全跟这个科技里面完全不认识的，我要你们来当主管干什么？因为你们开始，你们那个心思才会给我们新的什么新的概念。 Jobs 我很感动， Jobs 他是从 garage 开始，对不对啊？从车库里面开始，当他撑不过去了，他必须休息的时候， 他休息的时候知道，我知道他中午吃饭要走6公里的路去一个印度教的庙里面去吃免费的中餐，知道吗？你们到底有没有看他的自传？没有。所以啊，我说啊，教会啊，开放做点慈善的事也是必要的，起码救了一个 Jobs， 对不对？啊 ，Jobs 走6公里的路去吃那个免费的中餐，但是 Jobs 还是想进修，他还是想进修。而我虽然不能读书了，拜托学校让我旁听一门课好不好？这个专门搞电脑的人要求大学让他旁听一门课，你们知道他旁听什么课吗？啊？你们知道 Jobs 在没有帮我读书休息，他还要求大学让他旁听一门课，他不缴钱，旁听就好。他旁听的课居然是字体美学，是吧？以前我们搞电脑就知道，电脑打出来字能看吗？啊，那难看的不得了，啊，就只有 Jobs， 他把字形美化，怎么弄出来漂漂亮的那个电脑印出来的字？他修的课是字体美学，我就知道哦，艺术可以让整个 Jobs 的 Apple 能够怎样凌驾一切。突然间，他所做的东西，他为人怎么着想，怎么东西怎么设计，让人用的可亲可用的话，是因为不是从科技本身来，乃是从艺术、从美学、从所谓的艺术的概念里面得到的新的概念。我在讲这个，越讲越害怕。我看你们都有比我还更内行的，但是我书就这样看到的，不能怎样啊？就是自己 restfulness， 停止你本来的工作，停止那个行为。第二个，心理上要释放 relief 啊，从行为上安静下来，比如说我们定格突然就不动了，就坐下来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动了，看起来好像很笨，我们停止工作了，其实是让你有一个好的休息，可以在想我明天应该怎么做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。再来另外一个，心理啊要释放。我的儿子叫简明啊，大的叫女儿，女儿叫简洁。我还养了一只狗叫简便。事实上简便在几年前过世啊，几年过世。当时我记得女儿要出国，她怕爸爸妈妈无聊，就把一只小狗，很可爱小狗给我们。那因为我们家姓简嘛，叫简便比较妥当啊，就叫简便。我们很喜欢抱他，很可爱，是 Golden Retriever， 就是黄金猎犬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但是我最大的遗憾是，我没有时间陪他。啊，要去北欧，当然什么什么，常常出国，常常不在家。啊，狗在家里面怎么办？我们就请工读生来喂。啊，那一个钟头啊，你每次喂多少，给你多少钱，这样子叫他喂。但功德生知道这个老师不在家，师母也不在家，有时候心情好就来喂，心情不好就不来喂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我们都不知道。东莞那么大，养狗是很好的，把它绑在那个外面的栏杆里面，都给它吃，它一定很开心的，就叫它去溜狗啊，对不对？功德生哪里跟它溜，跟你溜啊，那根本没溜嘛。我养了2年，开始狗还跟我很亲，养了3-4年以后，我非常非常遗憾，一回到家，狗看我回来不会扑上我来，不扑上我，啊！我看他的眼神这样冷漠着看着我。他本来应该会活12岁左右的了，但他活了9岁多，他就走了。走的时候，我都抱着他，我都要对不起他啊！前面呢，我都没有好好对待你，他也没有什么感动，一直看着我而已。好像跟我讲的不要再装了啦，我要走了。啊，这个事情坦白讲哈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讲都会流泪。我说 ，Jonah 啊，简便不是因病而死，我们的狗简便是孤单而死，因为它的主人不配养狗的两个好人，偏偏养了它，知道吗？我的狗一生坎坷。没有人陪他，孤独而亡。这个心啊，折磨我好多，好几年了，两三年，从此又不敢再养狗。 但是我们看着别人的狗，我自己会流泪。我说我对不起我家的狗，我一直很遗憾，对不起我家的狗。你还养三只狗？狗是要人陪的啊。然后我心里走不开的时候，一直到有一天啊，我心里在得释放，释放什么？因为我跟神认罪，因为我知道，虽然我可以讲道，虽然我还算风趣，虽然我可以玩，但是神啊，你也知道我的缺点啊，你也知道我的缺点。我有时候并不是一个很怎么样，很体贴。对狗而言的话，我根本就是一个怎么样，很绝情的人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说再见就再见。啊，有时候他要黏着我，把他推开，我很忙了。啊，就是说承认自己养的不好。我在神面前祷告，啊，简便，拜托原谅我好不好？以后我不再养你就是了。假设没有良心的责备，你一定要记住良心的责备。昨天我讲的那个事情，大家要注意哈。什么叫做生命的赢家？什么叫做成熟的爱啊？你再怎么烂，你再怎么惨，你再怎么失败，甚至你再怎么丢脸，没有关系，十字架让你可以怎样逆转胜，翻转出来。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堪入目的、不堪入耳的、不堪回想的那个过去，你心里面要 relief， otherwise 你好像背重担的人，知道吗？你一天到晚在背，你越背越沉重，越背越不快乐，那个事情永远打扰你。所以为什么承认罪人那么重要？基督教最大的收获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因为承认罪人以后，你不再能够惊啊啦，不要再我很好呢，我是很高尚的人呢。光辉伯豪啊，对不起，我讲台语了。就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才能体验到那个被赦罪的那种甘甜。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承认自己，我们实在不行，神你就怜悯我，因为这事情我做不好。我做不好不是说我再养一只狗，我要好好养，我没有那么好，我绝对没有那么好，我不再做这个尝试，知道吗？我直接跟神认罪，我就是我，这番我做错了，求神原谅，求告诉，拜托告诉那个简便原谅我一下，说我已经很难过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讲的话怪怪的哈。那其实，哎，心理上怎么样 ？relief 啊，这样就看开了，不再耿耿于怀，浑身轻松起来啊。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这圣经上讲话了啊，旧事已过啊，新造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怎样新的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很重要，一切都变成新的 ，refresh 了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虽然以前不堪入目，虽然以前不堪重提啊。但是基督信仰可以让我们重新来，我们再怎么残也不是杀人犯嘛，对不对？连杀人犯神都接待他，耶稣都带他进天堂，何况是我们平民享受。好，第三个方法啊，这是我们学生在考试前的准，叫他准备深呼吸，知道吗？肉体放松啊，深呼吸啊，停个15秒，再呼出来，深呼吸，憋气，我就哇，整个。啊，身体上放松，今天放松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有时候有晚上我睡不着，我说奇怪怎么睡不着？结果我发现说，哎呦天哪，我睡不着原因，因为我说盯得很紧，知道没有？我睡不着，睡不着，这样当然睡不着。那我怎么办？好，现在从手指端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好，再来从左手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再来从肩膀，再来，哦，我就睡着了。啊，你说让肉肉看着哪一个部位不一直一直放松，因为我们很紧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那想说我要让这个放松，让这个放松，放松，哎，发现有效，对，就身体放松，不慌不忙，安定冷静处理，不把事情复杂化，这是第三个方法。身体放，第一是行为上，第二是心理上，第三是什么？肢体上，这个肢体一节一节来放松，就是身体放松方法。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息，对于我这资料是从基督教的刊物里面拿过来，知道没有？叫做 refreshment， 生活内涵的属性。我觉得应该要啊，应该要。我仔细看了很多啊有问题的家庭，我看了都有问题的家庭啊，他们要我去也好，我就发现不仅是他们心情一盘乱啊，不仅是心情一盘乱，家里也是一盘乱，知道没有？ 会有那个症状，这个 correlated 啊，这连在一起。不仅是家庭的摆设一团乱，倒是很久，垃圾两三天没有倒，对不对？我就发现，在事情的结构上也是一团乱，一团乱啊。更重要的，我就发现很多人不早休息的话，因为他怎样呢？啊，邋遢啊，邋遢。其实让自己休息很好方法是把自己装美一点，知道没有？说很多人都看着我，你在讲道还是在讲化妆品广告？啊，我是觉得让自己 refresh 是很重要的啊。先生带太太出去的时候，不妨对对，你要打，如果是去好一点的餐厅打扮也好啊，如果是什么这样轻松也好，没有关系啊。人家结婚了，我们吃喜酒，你总要打扮一下子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买新衣服干什么？啊，我太太说不用买了，又没得穿，谁说没得穿啊？结果谁家啊过生日，谁家在宴会宴席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好衣服怎样穿出来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啊，不容许自己蓬头垢面啊，不容许自己一直这样落大下去啊，让自己 refresh 啊，心焕然一新啊。不再垂头丧气，不蓬头垢面，洗涤心灵，有新的感受与灵感啊，邻里更新，改变生活内容，更换形式后步骤，更换一下啊。以前啊，我喜欢早上拿着圣经在外面读，一边走路一边背圣经，对不对？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啊，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也是享受，知道吗？啊，有时候哎，什么都可以改变啊，让自己 refresh。避免原来的方式啊，就是可以用可以尝试的方法，其实这是在啊思维的细节啊。第五个休息的方法是 recreation， 娱乐玩耍啊，以旅游玩耍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今天在几分钟就可以讲完了，中午休息完就回家了。回家那个黄传道说要请我吃饭，我才不让他请呢。因为啊，三四十年来我立了一个字，不让传道人请客，知道吗？要就我请客，不然就拉倒。啊，我也能够请传道人吃饭为荣啊，但是想到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到惠斯特去游玩，我心里就快乐起来，知道吗？我想到后天又可以一个人啊 ，do nothing and nothing to do， 在街上晃来晃去啊，而且没有人搅扰，我都不要人搅扰，知道吗？那才好玩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我觉得对我是一个 refresh， 是一个啊，是一个 recreation 啊。所以休息重要不重要？重要啊！你们家人幸福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步，你不要讲说什么现在没有啊，都没有耶。你就赶快排啊，排就有了，知道没有啊？当然你明天也可以到惠斯特，搞不好同一个车子了啊，但是我不会再跟你一直，你们夫妻在一起我装作没有看到你们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马上排，这个礼拜排不了，下个月知道吗？啊，下个月排不了，你一定要排，一年要排他三次四次的啊，你把它弄出来，哎，你家里面有 recreation， 我相信这是一个会充满的喜乐、充满的欢笑的家庭，孩子会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。当孩子逐渐长大，你看，你去排，真的，爸爸付钱就好啊，他也很开心了啊，开心，将来就是哎，生活可以安排的 recreation。但是，一个最有深度的是 blessed quiet 啊，什么叫 blessed quiet 啊？别的宗教可能说冥想啊什么什么打坐，我们不讲那个，我们是纯然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，以造主密契啊。中国话常常讲说知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有没有？定静安立德嘛，有没有？会不会背啊？我觉得哎，稍微冷静下来啊，知道又对，能定下来，定下来能静下来，静下来能才能安，对不对？安后能立，立后能得啊！不急躁，以静制什么？制动啊！当然，这个就境界比较高了。我讲这方面就比较笨拙一点，我不知道怎么变安，因为我向来是动来动去的人啊。但是有时候坐下来想想看，定静安虑得啊，这也是一种境界。好了。 如果你说简老师前面讲的太复杂了，你讲清楚一点好不好？从我自己的话来讲的话，休息应该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为所谓行为层次的休息。行为层次就是如果用犹太人的规矩来讲的话，是那一天什么事怎样都不能做啊。我就看到资料，2014年9月4号的时候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取消铁路维修，他们铁路坏掉了要去维修，问题是那一天是什么日啊？安息日，他都不可以维修，因为那天在全国安息日啊，怎么办？就交通大乱嘛，怎么办啊？就这样子，他连这个都是严守安息日，像这个叫做行为程序的休息啊，有时候不合理啊，这公众的事情你几个人休息，结果弄得整个交通都不便，那怎么可以啊？耶稣被钉十字架多少也是干犯安息日有关系，大家知道吧？到底安息日能不能治病啊？到底安息能不能做那个不能？哎，他们认为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偏偏耶稣就做了一些事情，知道吗？我很喜欢耶稣讲的一句话，安息日是怎样为人设立，安息日是好处，你就可以享受安息日，不是来控制人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个境界高不高啊？非常高啊！所以我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学习安息，因为那是神的诫命之一，但是我们更要用耶稣教导的方法，安息日是为人怎样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 enjoy， 对不对？我们要做注意，不要劳累痛苦，一直忙的没日没夜的，这样不对啊！在灵里面安定自若，对不对？跟神合一，享受那真正的安息啊！那能做得到的话，家庭在有某一天，那是我们家庭时间，谁都不能动。虽然不能讲说什么都不能做，那起码可以玩一下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 free 啊，不是 freeze 哦。美国警察在讲不许动的时候的 freeze， 我看什么叫 free 啊 ？free 不是赶快跑吗？这是行为层次的休息，是第一种我们可以学的啊，可以做的。第二，心灵层次的休息，不止在外表啊。守安息日，而是在心灵中有所依靠这个老神在，你不怕，安定自若，因为你的神怎样 watch over you 啊。与人相处不但是永远绷紧神经，夫妻相处不是永远在讲说你有没有占我便宜啊，放松，哪怕让他占尽便宜也罢啊，哪怕让他占尽便宜也罢，人跟人相处不是尔虞我诈，对不对？我是全然的放松，我要的是要过好日子，我要的是怎样呢啊，我要把我人性善良面表现出来，哪怕被你欺负我也心甘情愿啊。我喜欢讲统计上的一句话啊，如果你对自己绷紧神经，对人绷紧神经的话，你活得会很常常会 intense 啊，很紧张啊。学这个统计的人都知道 Chi-square 里面有一个叫 degree of 怎样 freedom 自由度，你们到底懂不懂统计啊？应该有人懂啊，自由度啊。我把这句话用到我们人跟人相处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那么愉快啊？因为你知道跟他在一起愉快的原因是我讲错话也没关系，他不会耿怎样疑怀，我跟他在一起怎么让我放松？因为我做错事情，他也知道我不是有恶意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相处就愉快了。想想看，如果你的两个儿子，我做一个简单实验就好。爸爸回家了，哦，孩子看出来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，好可怕哦！赶快溜，赶快溜！一个拿笨鸡，一个拿扫把，在你面前扫地给你看。因为爸爸回来了，太太看你回来，先生回来了，好可怕！赶快炒菜，赶快炒菜。男人要不要很得意？哦，你看我一回到家，每一个人各就各位。啊，如果你到哪个地方去，大家马上绷紧神经的话，那个绝对没有幸福可言，绝对没有幸福可言。我说：“爸爸回来喽，爸爸回来喽！”我好意思就跳下，爸爸回来喽，回来喽！赶快跑到爸爸面前，一个抱右腿，一个抱左腿。三岁的孩子抱右腿的孩子，鼻涕一大堆，就插在你的裤管上。 孩子敢把鼻涕擦在你裤管上，请问你是好爸爸还是坏爸爸？我不是鼓励各位这样教导啊，那一定是好爸爸，因为你回来大家放松。哦，回来的时候太太什么话都跟你讲，东站长西站长什么话都讲，你不要烦不要烦，而是说太太知道你回来是他整个人怎样解放的好时候啊，因为什么话都可以谈，什么话都可以谈，哎，这是心灵层次的啊，给自己足够的自由度，也请你给你周围的人足够的什么自由度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啊，这是心灵层次的休息。再来最重要的，为什么要么信耶稣？信耶稣以后有什么改变啊？我在吃饭的时候，今天不仅有一次，今天早上也要，昨天也要，很多人跟我讲，老师看你这个样子一定会活很久的啦，那哪个牧师是活到93岁，谁又活到几岁，都安慰我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的感谢谢啦，谢谢你们关心我啦啊啊！但是我讲的是平均数嘛，对不对啊？我是讲凡事都要感谢啊，因为信耶稣以后哪说走已经不重要了，听懂意思吗？啊，你活着哪说服侍，能服侍就服侍，哪一天人家不要你的，你想要服侍，人家不给你做啊，啊，高高兴兴就好啊，神怎么带就怎么带啊，神以后恩待我。一个穷苦人家小孩也不怎么聪明，能够跑到温哥华跟这个有程度的人演讲，而讲了好几场啊，我躲在棺材都会偷笑，我跟你讲啊，开玩笑，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生命成长里面，一旦信神以后，一旦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一旦知道生命的奥秘，一旦知道那个这万有的神怎么恩待你的话，你现在有什么好难过的？听懂意思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啊。圣经里面写这么一句话，腓立比书所说的啊，他说：“我也将万事当作什么有损的，我都还做不到这种地步的，我就万物都是好的，知道没有？”他说。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到什么？基督啊！你看这个人家的境界多么高，啊、这个才是哎，为了基督啊，丢弃万事，视世界为粪土啊！我境界还没到这种地步，我们还没到这种地步啊！但是有个事情，我想开了，我想得很开。啊，当 Face 写信给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还写信跟他讲说，请问你们是什么教会？因为我怎么知道？啊，江老师，你六年前来过了哦，我想到在那个山坡上的那个，我就马上想到，知道吗？啊，马上想到，啊，就是别的家教会，哎，你要不要顺便到我们教会来讲道？我说好啊，好啊。啊，反正啊，一兼二顾，知道吗？啊，一兼几个，猛罗啊，兼四口，这你听不懂。嗯、但你有时候，觉得奇怪，怎么突然间跟我讲，你不用来了，取消。啊，那个教授跟我讲取消，以前我会耿耿于怀的，你要有礼貌，知道没有？啊，取消要跟我说原因，事由要讲清楚。不然你再伤害我，知道没有？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哈利路亚，没有关系，几下就几下，谢谢你哦。我管你的嘞，又不是我得罪你，知道吗？啊，你没有礼貌，你当然可能牧师跟我解释，他不是这么恶意的啦啊，我在没事。他不管怎么样，当我们有信仰以后，你就知道很多事情不要介意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不要介意啊。看开了，我这看开不是看破啊，基督徒要看开啊，出家人要看破，知道没有、啊、看破跟看开差很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面我有三个建议啊，快活度日的生活态度，这一点呢有两点在六年前讲过，为了新来的朋友我特别重新再讲，请不要忍耐好不好，这是我最喜欢讲的。你们看简老师快乐不快乐？快乐。为什么简老师看起来很快乐？看破啊， 别人说，哎，简老师，今天来听你演讲的人很多呢，你看我们人那么多，所以你很快乐。你们这样算多吗？嗯，我都还不敢算人数。人家我以前在台湾演讲哦，多的时候都是一两万人在听哦，真的。简老师怎么可能有一两万人？有啊，以前台湾人考上大学都要受军训，跑到成功岭，知道吗？那每次都两万人哦，啊，一个暑假三批次，知道吗？加起来六万多人哦。啊，简老师人很多，说你很开心，这句话有语病。我必须到一个地步，人来多多的说很开心，万一人来很少，哎，今年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大家知道请你来以后，报名就没有人了，来了16个。啊，如果这样，我高兴不高兴啊？啊，感谢主，不要在台上喊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聚会就坐在圆桌上，就可以处理的。我必须有个能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高兴？高兴，或是看起来快乐？快乐不是因为事情如意，哎，不是人很多，看起来很好。No， 那个跟他没关系啊。今天你能够快乐，能够平安喜乐，是因为你具有某种 characteristics， 知道吗？而这 characteristics 不是你自己给的，是怎么样？神所赏赐的。真的赏识的。你看简老师快乐不快乐啊？让我举个例来讲，快乐啊，因为你今天讲得很成功。这一句话有语病哦，成功才快乐，那万一不成功，我要跑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我要死到哪里去啊？我必须有一个能力，讲得很成功的时候很快乐，万一失败不成功也要很快乐，知道吗？以前刚出来演讲的时候，常常碰到这种现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200多人听，听了20分钟，人走一半；再听20分钟，人又倒一半；再讲5分钟，有一个人就站起来，老前辈站起来，哎，年轻人啊，哦，不是这样讲的啊，林北北跟你讲，我要走了，拍谁啊，我要走了，火辣辣的走出去啊，一边走一边骂，我跟你讲哦。哎，请问碰到这种状况我要怎么办？丢脸丢脸丢脸，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。然后我觉得事情丢脸的时候，我马上话不是好了，从此以后我再不出来演讲了啦。我如果40年前就在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演讲啊，再也不出来受辱了，我今天能够来吗？我早就阵亡了，知道没有？我早就啊，就是默默无闻的留在那个小巷下里面，含恨已终啊。我为什么今天可以出来？我今天能够出来，哎呦，知道第二次来讲很难讲，知道没有？因为以前讲了什么我都忘掉了啊。虽然你们6个题目都在给我，对不对？我就以前一讲一解释一个钟头，现在一解释这是将近100分钟了，叫我怎么办呢？知道吗？啊。那我说，哎呀，反正神自己圣灵要做工，我要好好准备。导师说，我一定会好好准备，每一个要讲的我都要写出来啊。但是有没有用，到底对谁用，那不是我的事情，神自己要带，听懂吗？我这样放松以后有没有轻松一点呢？轻松一点。所以什么就是快乐度日的生活态度呢？凭着什么我可以快乐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经文，在你一生虚空年日，就在啊，神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怎样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。原来我这样说，我讲这一句话，因为这个经文不是很重要的 key verse 啊，不是所谓很重要，不是像说啊，上帝爱世人，赐下他的独生子给人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怎样永生啊，不是那么，哎，不是像我们前几天所读的经文啊，就是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不是那么重要啊。但是这一句话对我而言的话，坦白讲，对婚姻生活有没有帮助啊？有帮助。为什么我这样想，你知道吗？我两个小孩子简洁跟简明啊，简洁我暂且不讲，我先讲简明啊。简明每次啊，学校考试回来了，我难免问他考得怎么样，他说很烂很烂，我就知道普通，知道吗？如果他说普通，就是不错啊。 有时他说不错，我就很高兴，一定很好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了解他，我了解他。啊，什么叫做夫妻之间的那个沟通呢？你慢慢的发现说，哟啊，我们知道他讲话的这个意义啊，家里本来是快乐的啊，他谁跟我讲说啊，考得不好嘞，很烂嘞。讲出这种话的时候，但是我看到他的嘴角还在微笑，知道没有啊？我只是他的嘴巴讲一讲而已啊，或是说有时候回来看他很开心，看他很开心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什么事那么高兴？”没了，他说没有了。不管有没有，看着他开心，我就开心，听了吗？当父母亲的看着孩子。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意，只要他平安，只要他高兴，我们就怎样，就放心，就放心。天父啊，天上的父亲也希望我们过得怎样，开心一点。我这种理论不知道成立不成立。我曾经讲过这种例子，一个传道人骂我：“你是在借着圣经讲自己的道。”以后我不去你教会就好了，不要再骂那么惨了。啊，是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父母亲这样子，有一次看我孩子回来很难过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试没考好，他自己很难过。那难过十分钟以后，他居然可以看电视的，居然可以喝可乐了，在那里，哈哈哈，好好笑哦，我就放心了，他已经过了难关了，知道没有？啊，因为他高兴起来。给神一个很好的 response， 不是在他面前每天流泪，每天认罪悔改。对不起，但认罪悔改很重要。但是我觉得在神面前让他知道，因为我信靠你，所以我日子过得怎样，喜乐，哪怕很多甘苦的事情，很多艰难的事情还在前面，但是我认定你，你不会离弃我，知道吗？你不会离弃我。所以快活度日，我用那以前讲过的三句话，凭着什么我可以快乐？因为一，我凡事怎样相信。什么叫凡事相信？简单来讲，凡事相信也是一种生命态度。如果我上台演讲，现在讲了五十几分钟了啊，不要讲五十分钟，如果一上台演讲不到十分钟，这边睡六个，这边睡七个，那边睡十个，请问一共睡了几个？你们都没有再算，23个，对不对？讲不到几分钟，睡了23个，请问我快乐不快乐？啊啊，什么教会啊？你要睡也得晚一点再睡，一下就睡了23个，明明就是侮辱我嘛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我很烂嘛，对不对？看不起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睡成这样给我看，对不对？您不爱我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我快乐不快乐？我当然不快乐。哎呦，一上台，这边睡8个，那边睡7个，这边睡6个，请问一共睡几个？21个。请问我快乐不快乐？哎，感谢主，好好睡吧。睡觉代表对讲言的信任，宛如婴儿睡在妈妈的怀抱里。如果让你们睡得越香甜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知道吗？在教堂睡觉总比在外面乱睡要好啊！我就快乐起来，知道没有啊？哎，不用拍手，这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可以马上这样想？因为我知道你们再怎么睡，绝对没有恶意，知道吗？快乐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善良以待，知道吗？快乐是因为我们做兄弟姐妹，对不对？你们不是在害我，你们就是怎么样，不会是故意让我难堪的了，对不对？我越相信你们没有恶意，我就越快乐。所以相信别人，对不起，我的解释，什么叫凡事相信？什么都要相信，往好处想，知道吗？人家不会害你的了。简老师他们都在围剿我，他们都不喜欢我，都在排斥我呢。每次在辅导界里面听到有人讲说他被排斥，他人际关系不好，我看着他，我一定跟他讲这么一句话：你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要排斥你很累的，讲你坏话很辛苦呢，你就放开心啦，没事的啦，说真的啊，相信别人没有恶意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好，再来，就算你们有恶意，我难过不难过啊？就算真的用愤怒的眼神看我，不理我，一切不礼貌的行为都做了，我难过不难过？如果我说不难过，我神经病。原来不是这样，还不难过啊？但是不难过几分钟，我顶多不难过，我顶多难过五分钟，我知道吧？难过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子？难过说五分钟以后，我就快乐起来。我一定要快乐起来。凭着什么你可以快乐起来？因为我可以站着喂喂喂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出来演讲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什么的道没讲过啊？只有你们这一两百人就要把我整倒吗？没那么简单啦、啊！虽然你们不喜欢我，人家别人还喜欢我嘞。虽然最近我讲不好，以前讲的可不错嘞。虽然这个题目没弄好，别的题目我讲的很好嘞。反正我的明天会更好，知道没有？而且我后天就要回家了，怎样？一定要知道自己怎样，结婚一无是处。我每次看到人家比我优秀，以前会嫉妒他们，年轻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而且现在不会。感谢神，创造万物，人才怎样很多，每一个都是人才，都是神的的使者，都是来这个社会要造福社会的。看到人才那么多，我们为这个社会高兴欢喜。看到大自然那么的活泼，那么的漂亮，我们高兴欢喜，因为对神对我们还是恩待我们，赏赐给我们那么多啊！就算如果自己人都接受不了，我怎么那么烂？怎么那么烂？怎么输给别人那么多？怎么都好不起来？越讲越烂的时候，请问我会怎么办？我难道以后就从此以后就不再出来了吗？就远离教会吗？剃头度步入红尘吗？啊，看破世界吗？啊，没有，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，知道吗？70岁的人最大的快乐是年轻人要出来，一个一个年轻人都要出来啊。前一阵子我到南投的母教会里面去讲到，有一个年轻出来说，哎呀，看我还是那么活泼，他很羡慕啊。他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我本来是在舞台中间，前一阵子已经在舞台中央，现在已经在舞台下面了，现在是该你们上台的时候了，该你们上台的时候。虽然每一个人在台上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看着教会在成长，看着各种人才辈出，对不对？看到神有那么丰富的美意，我们高兴不高兴啊？我们就高兴，我们就高兴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快乐不快乐？你要让你不快乐也很难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这是一种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啊，我相信明天会更好。啊，不要讲那么多，我想到明天我就快乐，知道吗？6:45的 bus 要载我去，所以我打算6点起床，知道吗？然后黄传道会载我去啊，去搭车。我在车上最高兴是一个都不认识。他们认识我，我也装着不认识，管他的。我要好好打我的瞌睡，知道吗？我要好好看外面的风景，我要看看美丽的加拿大风光，我要享受一个人的快乐，知道吗？我明天会把你剩下的零用钱全部都花光，知道吗？我管他的啊！我要 enjoy my life。啊，这几天活得很愉快，讲得很开心，明天玩得愉快，后天一个人在街上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回来啊，再跟家人相处，想到明天我们眉开眼笑啊。所以你一定要为你明天安排，为后天安排，为下个月安排，为明年安排。当你的 schedule 全部都排满的都是快乐的 program 的时候，你当然就快乐。
最后一个是凡事交托，要快活怎样度日。你们看我快乐不快乐？快乐。对不起啦，我故意这样引你们笑一笑而已啊。我是快乐。为什么？生命是一种享受，知道吗？享受。那个例子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，我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啊。大概在12年前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到台湾去表演啊。当时我看了说，哎，太太太太，我们到台北去看芭蕾舞好不好？国家剧院哦，啊，很美的地方，我们去看芭蕾舞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 啊， 啊，那我去订礼拜六的票啊，那一天是礼拜三嘛，我去订礼拜六的票，我就马上上网去台湾买票，很容易啊，自己上网就可以买，对不对？或者到 Seven 都可以买票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奇怪，我上网去买票，居然电脑打不通，哎，上不去，哎，怎么上不去？太太，家里电脑好像上不去，我到研究室。啊，我的家就在东海里面，开车到研究室5分钟就到了。我到研究室去啊，我去买票，我去订票。太太就跟我讲，不要买太贵，知道没有？买普通的就好啊。你要知道，我结婚40几年，我们两个人用钱态度一直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他以前知道我结婚要借钱，对不对？吓死他了，知道吗？吓到现在还不放心，知道吗？啊，叫买普通的就好，不要买太贵。我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上了研究所，打开电脑一看，哎，看那个位置，连位置都有。我忽然间在想，你老远跑到台北去看芭蕾舞，你总不能这样看啊，看上半身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你要看芭蕾舞，要从下面看下去，知道没有啊？整个布局都很清楚，哦，那才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来一看，最好是在二楼，最好是中间第一排中间那个最好的位置，一看最贵的，知道没有？哦，天哪，最贵的。我忽然间在想，现在鸡都杀了，何必省酱油？老人要跑到那边去看着看芭蕾舞，你总不能看得太寒酸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当时就是要管他的，克里克，克里克，一 click 就成交，呜，成交了，成交了！我居然买了2张最贵的票，知道没有？啊，糟糕，要退也很麻烦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办啊！啊，抱着忐忑不安的心就回家去了。太太看着我回来了，你票买了没有？买了啦。我撇死人了，他要问多少钱的？哎，他既然没有问，没有问，我就不讲，管他的。礼拜四整天他都没有问，没有问我就不讲，管他的。礼拜五也没有问，没有问我就不讲，管他的。礼拜六中午要出发啦，2点多开车要出发啦，上车以后他也没有问，没有问，没有问我就不讲，管他的。开车开到台北已经5点多了，我就开到那个音乐剧院的地下室停车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在 B2 停完车在 B1 吃饭，那个整套刚刚好，知道没有？在 B1 吃饭，我吃的很干净的话，也不很不错的菜，没有错了，蛮贵的。他也没有问这个票多少钱，没有问我就不讲，管他的。吃完饭啦，时间快到了，赶快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坐在最好的位置啦，哇，这个位置真是好，对不对？前整个这个剧院最贵最好的位置就是这两个位置了。我觉得我太太应该问这个多少钱吧，他居然没有问，没有问我就不讲，管他的。哦，从头看看到的实在是很好看，看完了，他仍然没有问，我只好自己讲了。啊，太太，你知道这个票有多贵吗？啊，哪知道他跟我讲一句，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买最贵的了。我说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骂我？他就讲，反正我也快60了啊，年纪也大了，要怎样就怎样吧，随便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啊，我一直慢慢在想哈，我不是叫我们去借贷去做吃最好的啊，我不是要借钱去哪边玩，不用。 这边到处都很漂亮，大家各自对你的金钱对你的预算各有各的打算，对吧？这个谁都不能勉强，但是生命本来就应该享受，要快乐。父母亲看孩子要快乐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希望我们充满了欢笑跟平安，知道吗？生命不是愁苦，婚姻不是前辈子欠你的债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现在的场不，我们要夫妻要成为一体，更重要的是要快活度日。愿神保守他的子女，愿神保守他的教会，也愿神保守我们的后代，让我们的后代一代强过一代。感谢主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愿主你自己名得荣耀，愿十字架被高举，愿我们众人了解那十字架后面的含义。主你为我们死，从此因为我们由你而生，我们的生命丰盛而平安，我们的生命快乐而欢喜，因为一切都是你的赏赐。怜悯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有更爱你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你，服侍你，背十字架跟随你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